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上一集我们讲到，世尊在世时，就有许多外道的修行人会来向佛陀挑战论义。接着说，这些外道如果愿意到佛陀的精舍来，或者到佛陀的道场来当面挑战，就表示这种人虽然有慢，但是他们心地比较直爽。所以来向佛陀挑战的人，大部分都会成为佛陀的弟子，因为当他挑战不成功的时候，就会发现佛陀的智慧是不可想象的，并且看见一个事实，初三界的沙门果是真实的，也是可证的。因此就当场向佛陀请求开示。当佛为他开示完了，他因此断我见，断了我见，就当场请求世尊让他在僧团中出家，他想要当世尊的弟子。这就是阿含经说的法眼净，出家后在山洞里或者空旷处或者树下坐，然后去深入思维。有的人思维到下午，就来向佛陀报告说自己证得阿罗汉果；有的人思维到晚上，有的人思维到明天，来向佛陀报告说证得阿罗汉果。这就是说，他们心地比较直爽，愿意当面向世尊挑战。挑战以后，发现沙门果是可证的，而且自己以前是误会了沙门果，所以当他听闻佛法后，也被世尊点出自己的错误，因此他们就知道说，原来自己落在世因中，于是当场断了我见，这就是最初得到沙门果。接着当然要请求出家，佛陀见他断了我见，当然允许他出家，而且早知道这个人本来就是自己应该要度的阿罗汉弟子，就当场允许他出家。这一类人大部分都不会超过一天就证得阿罗汉果，这就是真正的沙门果。另一类外道只敢幻化，不敢来见佛陀辩证初三界的法义，只敢幻化说，假使瞿昙来到我这里，我就用瞿昙说的法来跟他论法，我要讲到让他哑口无言，说出这样的大话。瞿昙就是世尊出家前的俗名。外道说的这种话当然会开始流传，佛弟子们去托钵时，居士就会讲出来，某某外道这么说，请您回去禀告世尊。佛弟子回去道场中，就立刻向世尊禀告，世尊第二天早上就会提前下山，直接去找那个外道，就直接说，听说你昨天这么说，要用我所说的话讲到让我哑口无言，你有没有这么说？那个时代的外道都还算是老实，就回答说，我有这么说，因为公开幻化时一定会有很多的证人，想躲也躲不掉。佛陀就说，那么我就用你们红传的法来讲到让你哑口无言。这外道说，哪有可能，你怎么会知道我的法？他自以为他的法是秘密，不晓得佛陀是一切智者，所以佛陀就用他所说的法来破他，然后讲出他那个法有多少的过失，于是那外道也只好服气认输。但往往只是口中默然，内心终究不肯皈依，也有这样的外道。有的外道最后愿意皈依佛，就成为佛弟子，成为优婆塞，这种例子也是很多的。 世尊曾说，外道法中没有沙门法，也不能使人证得沙门果，所以外道中无人是沙门。那么这样子就表示说，所谓的沙门并不是身体出家就叫做沙门。依《阿含经》的定义，既然说外道中没有沙门果，也没有沙门法，就表示说沙门的最正确定义是说，至少已经证得出果或者出果相，但也有广义的定义说，已经在修学正确解脱道的出家人也算是沙门，因为他出家以后已经在修学沙门法了，既然修学沙门法，显然也可以算是沙门。因此，假使有人修学不正确的沙门法，是用六识论的邪见在修学，而那个六识论的法是不可能使人证得出三界的果报，这种错误的沙门法显然不是真正的沙门法。如果他们修学那样的法，就不属于沙门法，他们就不是真正的沙门。依照《阿含经》中世尊对沙门与沙门果的定义来看，显然是这样的。因为沙门果的实证所依凭的是沙门法，如果所修学的不是沙门法，那么他修行再久也无法实证沙门果，这就表示他不是佛教正法中的沙门。所以佛门中的出家人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沙门，因为有的道场号称显密双修，那根本就没有佛法的内涵可说，那是修外道法。即使自认为在修学佛法，所修的佛法也不会是真正的佛法，因为真正的佛法与外道双身法绝对不一样。但他们竟然可以显密双修，显然他们所谓的显教佛法并不是真正的佛法，一定没有沙门法的实质内涵，既不是修沙门法，显然他们就不是沙门，那么他们就不是佛教中真正的出家人。如果他们看起来像是佛教的出家人，但是修的是密宗的双身法，可以保证他们不会有沙门法，那他们就不是佛教中的沙门。还有就是坚持六识论的人，又否定了三圣菩提的根本心第八识如来藏。像这样的六识论道场，他们所修的都不是沙门法，既然不是沙门法，显然他们就不是沙门，一定是修沙门法的人才是真正的沙门，才是佛教中真正的出家人。妙音菩萨来到娑婆世界，向世尊问讯，无不敬沙门佛。这表示他早就知道娑婆世界是五浊恶世，在人寿百岁的时候是具足五浊的。然而世尊是现在五浊恶世的人间，必定会有许多人已经证得沙门果，也有许多人正在修学沙门法，即将进入出果相或者出果乃至阿罗汉的果位。可是在佛世时就已经有许多众生不恭敬或轻视这些修行人了。在这个末法时代，你也会遇到一些坚持六识论而否定第八识如来藏的修行人，或是他们的信徒，他们仍然会继续指责说，你是邪魔外道，你们都是自性见，你们坚持有如来藏就是跟外道自性见一样，这些人是没有沙门果的，当然不是真正的沙门，他们也不懂什么是真正的沙门法， 他们都是不敬以正沙门果的人，因为他们所谓的沙门就是设身出家，剃头住在寺院里面，即使修密宗的法也没关系，一样自认为是沙门，因为设身出家了。那你如果证果了，甚至还有禅定的实证，但是你的身体没有出家，他们就认为你不是沙门。所以那一些六世论道场的比丘尼都会说，我们师父规定说出家人不读居士写的书，怪不得维摩诘经他们都不读，圣蛮经他们也不读，因为那都是居士讲的经典，因此他们就无法远离六世论的邪见。正如来藏的是，他们穷其一生都没有因缘，所以不敬沙门的事情在娑婆世界是很常见的。除非人寿到一万岁、三万岁、八万岁时，否则不敬沙门的事情在娑婆世界的五浊恶世都是很正常的。因此妙音菩萨来到娑婆世界，代替净华树王智佛问讯世尊时说，无不敬沙门否？问讯说，这里的众生是不是大家都很好，都没有人不敬沙门？那么诸位想一想，妙音菩萨来问讯世尊的年代都还是正法才刚开始几十年而已，而我们这个末法年代已经是世尊示现入灭2500年了。那正觉教团被那一些六世论的修行人指责为证悟如来藏是自性见外道，其实也都是正常的，因为他们自己落入世因六世的自性见当中，正是自性见外道，却反而指责不落入自性见的明心见性证悟如来藏的人是自性见，这也是末法时代的现象。所以不敬沙门中的这个沙门意涵，大家得要弄清楚。也就是说，证得初三界四相四果的人才是真正的沙门。那么正在修学初三界的法还没有实证，而他所修学的初三界法是正确的，不是错误的，更不是外道法，虽然还没有实证，他也是个沙门，只是目前还不证沙门果，但是将来会证得，这也可以说是沙门。对于沙门，我们大家都要恭敬，但是对于非沙门、假冒沙门，我们当然要加以辩证，让大家都知道他们其实都不是沙门。当他们被你把错误假名的沙门外相摘掉后，无法遮掩了，那时他们才会想要回归正法，他们才能得救。如果你一天到晚都赞叹说他们那个也是正法，那他们就永远都不会想要离开外道法，永远都不会回归正法，那他们就无法得救。讲过无不孝父母不敬沙门，后面还有邪见不善心，所以接下来说邪见。邪见真要讲起来可就多了，大略讲一下。最主要的邪见就是把生灭的三界法当作是常住不坏法，这种邪见在外道中是普遍存在的。例如一神教中说上帝是永生的，所以如果大家生到他的国度就可以永生不死，这就是一种邪见。假使把他们的经典拿来读一读，你就可以判断他们的境界在哪里，而他们所谓的天国是什么样的境界。例如他们供奉上帝的时候， 是用什么物品来供奉？是用香花素果吗？还是用血肉？各位从新约、旧约去读一读就知道了。所以供奉上帝的时候是要杀害畜生而以血肉来供养的。可是大家想一想，欲界天人他们吃不吃血肉？欲界天人，如果你拿血肉要供养他，他看了就会呕吐。但是旧约中的记载说上帝接受这种供养，那他是什么样的神？会吃血肉的神显然层次低于欲界天，那又有什么永生可说？纵使他是欲界天的天主，也是生死轮回中的人，即使超过欲界天而到达色界天，乃至到达无色界天，仍然不离生死。所以说把那种人间鬼神的境界不断的自我推崇，说那是永生不坏的天国，这就是一种邪见。然后再来看看新约中的记载，上帝有没有五阴？他是具足五阴的。虽然他们后来也有做教义上的改革，说什么圣灵、圣父、圣子三位一体，可是他们所谓的圣灵是可证的吗？是不可证的。而且他们所谓的圣灵是所有人共同拥有一个圣灵，就叫做上帝，就称为大我。那么这样看来显然不符合法界的实相，而且是把人间鬼神的境界推崇为永生不坏的天国，这就是标准的邪见。那么外道有这些邪见其实都是正常的，等而下之的邪见其实还有更多。譬如西藏以前有一种民间信仰，在不断的唱念赞颂后就从悬崖跳下去，认为这样自杀就能往生天堂。也有说跳下悬崖自杀就可以获得解脱，这完全是邪见，但是也有人信。在五浊恶世的人间，什么样的货品都有人买，甚至用粪便做的药丸也有人买，这是真的。你看密宗所炼制的甘露丸，按照密教法的规定，那是要加入一些丧尸的粪便去制作，却有很多人供养三千五千得了一包甘露丸，当场就吃下肚。有佛教学密的法师也跟着吃，这样的邪见也是有人信。总而言之，在这个五浊恶世，不论是什么样的邪说，在你们觉得那根本不必用脑筋想，用膝盖想就知道那是邪见。但是竟然也有法师居士们崇拜得不得了，不论你怎样为他们详细解说，他们就是要信到底修到底。因为这里是五浊恶世，什么样的邪说不论是如何的不合情理也都会有人信。所以妙音菩萨都知道这种情况，也知道释迦牟尼佛太慈悲，愿意来五浊恶世度众生，当然一定会面对这些邪见的众生，所以才要问候说这里的众生无邪见否？因为如果众生没有邪见，那就很好度，偏偏五浊恶世的众生邪见无比深厚，很难度的。所以针对邪见这个部分提出来问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介绍到这里。阿弥陀佛。